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灵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走街串巷讲真相，不挑选，多救人。自从师父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刊登后，我们学法小组同修通过学法都认识到，我们应该整体升华，都走出来面对面讲真相，多救人。当时有两个同修做手机，主动提出让常年坚持面对面讲真相的同修带一带，先配合着讲。那天上午学完法后，我们五个同修一起出去讲真相，当天就讲退了37人。我们知道是师父加持鼓励我们，大家一起配合讲了五周，退了600多人。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我觉得呢，你们的景点呀，不是以退档退队，以三退本身作为目的的，你们记住了，是以讲真相救人为目的的，你觉得那个人有救了，那才行。我们悟道，讲真相主要是讲法轮功真相，真相讲到位，然后三退，退不退，都得给你讲明白。可能现在你在考虑，以后有人再给你讲真相时，你再退也行。救人不能凑数，得让他真明白。一，走街串巷讲真相。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一般是上午集体学法，下午出去面对面讲真相，三两个人一小组，有人发正念，有人讲，互相配合讲真相救人，效果很好。我们大街小巷走商铺，进了商铺先搭话，问问买卖怎么样啊，如今生意不好做啊，有时也买东西，然后进入正题，我会问听没听说过法轮功，一般都会回答听说过。有没有人跟你讲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啊，保命的事啊，你退没退呀？有人讲不是党员，我就问他你入没入过团，带没带过红领巾，很多人都会说早就不是了，我就给他们讲为什么要三退，人听明白了也就同意办理退了。也有人讲我退了，我会问谁帮你退的，对方说你们给退的，我说那行，我们做的都是同一件事情。也有人讲退了是指协党组织内超龄退出，我就会告诉他们组织内退那不算数，要给他讲真相，明白真相就顺利三退了。这一点也要提醒同修，有的一听对方说退了就过去了，结果他没有真退，我会告诉对方你别反对法轮功，多数人都说不反对，反对那个干什么呀，也有人说你看那人都烧死了，我告诉他们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些人都不是法轮功，是中共自编自导的伪案，造谣陷害法轮功，挑起不了解情况的老百姓仇恨。我还告诉他们那些人其实也都是受害者，或被害死或灭口了，法轮功是佛法修炼，提升道德，去病健身有奇效，我师父叫我们讲真相就是救人，谎言欺骗可把人害得对佛法犯下了大罪，福分都没了。您呀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得福报。我进一步会问有没有人给你做三退，咱不能把自个儿的思想和生命交给两个外国人马列，那还是炎黄子孙吗？加入他的组织，宣誓为他奋斗终身，就是卖身契约，在身上留有他的兽印，大灾大难你都躲不过去的，你得为共产党欠下的血债买单。咱们缘分到了，我帮你退出来，你从心里退出来，那一切就与咱没有关系了。你叫什么名啊？这样一般人都是用真名三退了，通过讲真相，人从内心明白了，自然就退出来了。有人问， 那国家为什么不让你们练呢？我说，你问得好，我们都是好人。你去过国外吗？10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有练的，哪个国家也不反对，只有中共江泽民迫害。退吧，顺应天意，将来灾祸来了好留下。就这样，基本都做了三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给老人讲真相。看到道边坐着岁数大的老人也得讲，先凑过去问候，大叔啊，凉快呢？有的耳朵背，我就对着耳朵大声说，身体挺好啊，多大岁数了？对方告诉我80-90岁了。我告诉他，你这高寿啊，积德来的，做好事积德。大爷呀，咱们见面就是缘分。我告诉一件事情，你听说过法轮功没有？法轮功是佛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多数人都会说好好，也有的人不回答，闷在那里，但随着给他讲真相，慢慢就好了。也有人被不好的东西控制着发脾气的，我们就一边讲一边发正念，慈悲嘛，咱就是给他讲，最后也认同了。一次我遇到两个街道办事处的老太太在外面坐着，一搭话赶紧拿个垫子让我坐下，唠几句家常。一个老太太告诉我，她在街道办事处上班。我说，那一定是党员了。她说，那是。我就跟她一来一去的聊上了。听说过三退保命吗？那没听说过。法轮功听说过吗？听说过，不太了解。我告诉你吧，法轮功就是佛法，就是让人修心向善的。我也修佛，我这一辈子就做好事，不干坏事。法轮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真善忍多好啊。那是，你别反对，你入过党，咱从心里脱离了，将来来灾难能保命。啊啊，你别啊呀，你真的退出来呀，将来真有灾难就能保平安了。街道办事处的人和一般的人还不一样，受邪党的毒害比较深，一定得给他讲明白。我说，我们都是好人呐，世界上有好多人在练法轮功。你说，当初那时90几年你也赶上了，那时有多少人在练法轮功啊？一练病就好，法轮功去病健身有奇效。他点头说，那时满街都是啊，后来就不练了。那不就迫害了吗？江泽民就不让练了，他妒忌啊，一看练的人多了，好人多了，他受不了，找各种理由迫害法轮功，嫁祸法轮功，让老百姓恨我们，是不是？他终于明白了。最后他说，一看你们就不是坏人，一看你们都善。还遇到一位老太太，88岁了。我说，阿姨，你身体这么好。她说，没啥病，一生也不吃什么肉啥的。我老伴儿92，身体也好。几个孩子？6个姑娘1个儿。你说我怪不怪？一辈子不来例假，我就能生孩子，大夫也没法给我定预产期。我觉得肚子不对劲儿，就上医院，就生了。别人来到跟前，我让他离我远点儿，我嫌他腥。我告诉他，大娘啊，你看你不修也在道中，这么好都是积德来的。我不干坏事，我老头也是。你别反对法轮功，法轮功是佛法啊。不反对。你入过团队吗？没入过。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常念身体就更好了。好好，谢谢。以前我们乘车有座位也不坐，后来我们想，这也不对，有座咱就坐呗，来人咱就给他让座，便于救人。一次在上车，一位70多岁的老人上车了，我把座位让给了他。我告诉他，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他说，我就想找你们法轮功，你们法轮功都是好人。我说，有你这句话就行了，你都了解过真相？他说，有资料吗？向我要真相资料，很急切。共产党怎么还没灭呢？明天就灭，太坏了。 我告诉他，别急，天灭中共那是必然，现在不是救人吗？有多少人还没得救呢？现在结束，那些人就救不了了，那不就完了吗？那是，他拿到真相就要看，特别急切。这样的众生也有，也就是先期明白真相了。三，给年轻人讲真相。有很多大学生勤工俭学，在校外发单的，做小买卖的，打工的，遇到了都要讲，给20多岁左右的人讲的最多。我们把这些人称作孩子们，一走一过，有时一看就是有缘人，心里就想救。孩子，瞅你这么好，多大了，工作几年了，挺好啊，挺好。阿姨告诉你，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说过，我最拥护法轮功师傅了，法轮功师傅是大好人。讲真相过程中发现，众生一旦明白，马上明确表态，不像以前还说要考虑考虑，含糊其辞的，正法已经到了最后了嘛。一次遇到两个孩子买月饼，小对象乐呵呵的，特别善良，我心生一念，我得过去，孩子这么好呢，大老远阿姨就想过来，阿姨告诉你们一件事，咱们有缘分呐，阿姨不是坏人，家是哪儿的？你俩不上这儿来，今天不在这儿碰面，可能这辈子阿姨都见不到你的，你说多有缘分，阿姨就想救你们。你们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说过，听说过，但有没有人跟你们说退党退团退队保病啊？那没有，你们在学校也是受局限，可能接触不多，这次阿姨和你们有缘分，告诉你们救你们，是不是党员呢？还没入呢，别入了，咱不入了，现在全世界全中国都在往出退呢，这个党太邪恶了，它是害人的，太腐败了，咱不入了，赶紧把入过的团队也脱离了，将来能保住命，将来有大的灾难，离这个恶党远远的，弃恶向善，将来咱就平平安安了。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对，阿姨跟你说的都是真的。你俩叫啥？他俩都用真名退了出来。我告诉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遇到什么事儿都念，在危难的时候也念，学习也念，遇到难事也念，也好使。孩子们高兴地退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四，给面对面走过来的人讲真相。一走一过，有人瞅我笑，我也不放过这个机缘，问你认识我呀？不认识。你长得是善念，一瞅就知道是好人。你说的对了，我们是修炼真善忍的，你也善呢，咱们有缘分，机会难得呀，我也得跟你说一说。大姐告诉你，听说过法轮功吗？听说过。你别反对呀，一走一过就是缘分。没有人跟你说过退团退队的事吗？那没有，那咱们缘分到了，退出来吧。好，几句话就退出来了。问路的也是，平时我还真不记录，那天有人来问，同修告诉了，我忽然发现不对，我详细的指给了他。我问他，从哪儿来的？你看咱多大缘分呢，这大老远的，我是本市的，你看多少机会凑到一起才能有这个缘分。我快点告诉你吧，姐妹，别反对法轮功，我们是修炼法轮功的，我们都是好人，就比你多个信仰，真善人多好啊。那好，听说过吗？听说过，我还是党员呢，退出来吧。好，我相信你，就这么简单。众生听明白了就退，就几句话，一分钟都没到，你说这不就是缘分吗？五，不挑选，多救人。开始面对面讲真相时，我们有很多分别心，看人的面相外表，这个人不好救，不能救就不跟他说。现在只要能遇到碰到的接触到的，都告诉他真相，就真心的想救他。面对面讲真相其实没有什么难的，由张不开嘴到如意的去讲，有一个升华与提高的过程，都想多救人，这是出发点。学好法，放下人心，越讲越好。 师父给我们智慧，也真就是都安排好了，只要我们自己能稳住心，堂堂正正的用善念慈悲对待生命去讲，就能打动人，清除那些阻挡人听真相的不好的因素，就能顺利帮人三退。正念的场发挥着作用，我们做全宇宙最正的事，当然要堂堂正正发好正念，酝酿酝酿，只要能开口就行。有时讲真相也不能太软弱了，你得让他明白，有的人表面很嚣张，你不要惧怕，就针对他的问题讲出真相，眼看着他就蔫下去。举个例子，我们进了一个商号，看到一个人坐在柜台后面，相貌很丑，他给人家卖贵重滋补品。我问他，你多大了？他告诉我30多岁，但看上去有50多岁。我问他，在给自己卖呀？他说是给人家打工，说完就把头低下了，也不愿意搭话。我告诉他，见面就是缘分，我在那边看到你这边店牌就想进来，跟你有缘就想救你。阿姨告诉你一件事，你别反对法轮功。就在我给他讲真相的过程中，就看他由愁眉苦脸的脸一点一点的笑了，最后笑得满脸像菊花一样，眼睛笑成了一道缝，连声说谢谢，就像苦等无望的生命终于获救了一样，就有那种感觉。再看他一点都不丑了，给他真相资料，他拿起来就看，判若两人。我感慨地说，你得救了，你真的得救了，大法救了你。有时也遇到公安的、司法的，开始挺凶的，说你们反党，明白了就告诉我们，你们注意啊，注意点安全，你们都是好人，就是这样堂堂正正的讲，一正压百邪。也有不退的，我们没给退成，也要留下好的印象。我会告诉他，你可要好好想一想，再有人对你讲时，可千万不要错过。六，在救人的过程中提高。救人的过程就是实修的过程。有一次，我们三位同修一起出去，讲着讲着遇到了一位有基督信仰的人，由于他听信了邪党的谎言，态度恶劣，攻击法轮功，说如何如何，我耐心地讲了半天，他没有退出来。这时我发现那两位发正念的同修走了，我心里有些不顺，从里面出来问同修，你俩干啥去了？他们说，你还给他讲他信基督教。我说，他问我，我不得给他讲，跟他说明白吗？这时有了疙瘩，心里不舒服。我们继续往前走，看到前面有三位大学生，我就跟上去了，两位同修在后面发正念，三个学生还真是有缘人，听完之后都散退了，而且用的是真名。我回过头往后一看，两位同修离我很远，没人帮我记名字，这三个人名我忘了两个，我心里不高兴，怨心就上来了，你俩干啥去了？离得那么老远，你不知道我记不住人名吗？一同修说，我说过去，他说不过去。我抢白他们，不过去怎么配合？当时也觉得自己不对，但说话带着冲劲儿，人家说往这边走，我说往这边走干什么？出现了矛盾，他们不听我的，这就呛了我的气管，心情不好，接下来一路就没得救人，讲真相受阻。我察觉到我们都不对劲儿了，我说，今天这事儿咱们没配合好，叫邪恶钻了空子，该救的人没救，这不行，该咋做咋做，先放下，不能因为这个矛盾影响救人，先放下。放下了，上车后我们又主动讲真相，帮人做三退。回家后学完法，我琢磨白天发生的矛盾，看到了自己的执着，怨恨心、妒忌心，那背后有证实自我的那颗心还很强，我得放下。第二天同修说自己做的不对，我说回来后我也想了，找到了执着，放下了，这件事就过去了，大家该怎么办还怎么办，得在法上修，不能让旧势力钻空子，是不是？第二天就好了。我们这个小组一出现问题马上就找自己，认识到了就去掉，这不就是修心吗？只要向内找，放下了就提高了，过后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似的。以前遇到矛盾是大家都不说，现在是都能说出来，然后找自己，提高得很快。小组中有一个年轻的同修，过去没有面对面讲过真相， 刚才和我们一起出去讲真相时性子急，有时我们一起出去不在状态上，三退的人就少。年轻同修抱怨，救的少，半天救不了一个人，不如回去学法去。我对他说，不能这样，有时退不下来或者讲得不顺利，心情不好，更应该互相鼓励，遇到了咱也讲了，有时不退也有两方面原因，我们就是配合好，不能说不救了，慢慢就好了。还有这种情况，有时明明该讲的就是不想去讲。一次我们是两个人出去讲真相，走了一上午，结果一个人也没救下来，讲一个不行，讲一个不行，怪了。我说，是咱俩心不对了。啥心呢？是不是前一天我们救的人多了，起了欢喜心？这不行，得去掉它。面对每一个众生都得认真去讲，你觉得好救不一定讲得通，有时觉得那个人不好救，结果几句话就讲退了，就是被自己的观念挡着。现在我们每天出去就抱着一念，就是让他明白真相，让他能得救。救人就得发自内心，以前为了凑数啊，今天救了10个8个，还有2个就20人了，这2个还真就讲不下来。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有一天迎面来了一个人，我打出一念要救他，所以没代表问个时间搭话，一瞅自己真没代表，同修发正念，我过去搭上话，我就给他讲真相。这个男孩挺固执，我说，孩子你想想，我家孩子都比你大，阿姨能骗你吗？骗财骗色，没有骗平安的。孩子出家在外，家离这么远，平安就是福，阿姨就是给你送福来了，你平平安安多挣点钱，心里健健康康的，是不是好事儿？阿姨就为你好，啥也不图。最后他同意三退了。我回来到同修那儿一低头，很惊诧，自己手腕上戴着表呢。就是说，只要我们做得正，师父的法身都会帮我们，真的，一切都是师父在做。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坐轮椅20年的我能走出去讲真相了，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7年，就在我无助无望走投无路的绝望时刻，我一个亲属大法弟子来到我家，看到我的情况，叫我修炼法轮功，并给我讲三退。第一部分，腿伤残的我绝处逢生。我是个退休干部，今年75岁，在我40多岁时，一次出差开会时，因车祸造成左踝关节伤残，造成我走路非常困难，靠双拐和轮椅度日。严重时医院成了我的家，每年都在医院住3个月，军队地方疗养院我是常客。特别是去医院住院与家人分别时，那真是老婆哭孩子叫。几十年前的家庭经济条件及社会便利条件都很差，所以每次住院给家里带来的麻烦以及自身的痛苦，那是平常人想象不到的。然而我精神上的痛苦甚至超过了疾病带来的痛苦，20几年间不但身残，还得了很多内科疾病，高血压、心脏病、肝囊肿、脾肿大、胆囊息肉、左腿股动脉半堵塞、血小板减少等病症，严重时手都不能动，拨电话时用嘴叼着一根铅笔拨打，每次去医院都是带着希望而去，失望而归。2007年，亲属看到我的情况，叫我修炼法轮功，并给我讲三退，第二天就给我送来了宝书转法轮，我马上看了起来。看到第三讲，我觉得这是比人类科学更高的科学，深不可测，妙不可言。看到每行字下面有一个黑线跟着我的眼睛走，并且整个页面是红色的。我不看书时，耳旁有人给我念书，特别神奇。学大法3个月后，有一天晚上我似睡非睡做了一个梦，我的腿好了，我从一个房间飞到另一个房间，醒来后我打开灯走了几步，腿脚真的好了。从那以后，我就扔了双拐，告别了轮椅，
从此就正常走路了。我儿子不信我好了，开车拉我到医院做 CT， 身体刚进入 CT 机，我就听到一个声音说，师父给净化身体，你来干啥？没事，你走吧。结果检测报告正常，之后通过一年多的练功，诸多内科疾病也全都好了，达到了无病一身轻，而且皮肤细嫩无皱纹。十年来没去过一次医院，没吃过一片药，从来没感冒过，越活越年轻，是师尊给了我第二次生命，再次感谢师尊。2010年春天，我身体出现了状况，特别是经常有个不好的声音威胁说我得了这个病那个病，都是些不治之症。当时我心里很紧张，有些不解，我欠了谁的债？债主要害我？我思想中用善解的办法也无济于事，严重影响我学法练功讲真相。就在这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有个很大的声音说，你背法呀。我马上就明白这是师父在点化我，于是我就开始背转法轮，从第一讲背到了第六讲时，心性提高了，正念也足了，身体不正确状态逐渐消失。到现在我一共背了五遍转法轮。第二部分，全家受益。我练功后不久，我的老伴也走入了大法修炼，身体净化，腰脱、尿道炎等多年疾病全好了，皮肤细嫩，白里透红，还开了天目。有一次我儿子骑摩托车在交通岗被出租车撞飞了，撞出20多米，可是一点事都没有，连皮都没破，哪也没伤，太神奇了。我在洗手间洗澡滑倒2次，70多岁的人那么重的身体，皮没破，筋骨也没伤，摔到地板砖上好像有人拖着一样，身体软绵绵的落到地上，严重的一次把门都摔坏，还砸坏了一个凳子。还有一次我大拇指夹在了门缝里，铁门铁框夹住我的拇指，我用力把手拉出来，觉得拇指发热，马上有法轮旋转，哪也没破也没伤，这都是师父在看护弟子。第三部分，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刚得法时不敢出去讲，只能在家讲，都是亲属熟人，而且讲得很少。后来通过不断学法，知道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自己的责任，而且是必须要做好的。就这样，有一天我决定出去讲，我刚坐到一家饭店门口的台阶上，远处就过来一个人跟我打招呼，说又见面了。实际这个人我不认识，我就当作认识一样打了招呼，给他讲了三退保平安、天灭中共、抹去受印等，他很快就退了党。我知道这是师父鼓励我，给我引来了有缘人。从此以后我就打开了不敢讲真相的局面，正念也足了，法理更清晰了。有一次我在公园门口坐着，走来一个老者，后边有个年轻人陪伴着。这个老者走到我跟前，说啥也不走了，要跟我唠唠嗑。我想这又是个有缘人，通过搭话知道他是个老干部，我就给他讲土改、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讲到现在贪污腐败，腐败就会改朝换代，并讲了藏字时天灭中共、退党保命。他很快表态退党，不当中共的陪葬品。有一次在财政局门口和一个熟人讲真相，正讲着一回头，发现有两个警察从我身边擦肩而过，他们就像没听见、没看见我一样，而且在地上还放着一提包真相资料。我知道这一定是师父给我下了保护罩，有利于讲真相不受干扰。还有一次有几个外地民工在汽车站蹲着，我上前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个大个子说，你讲我就打110报警举报你。我说我救你命，你举报我，你太没良心了。这时旁边一个小个子说，他不退我退。这样还有另外三个人也退了。后来他说手里钱花光了，还没吃早餐，想买几个面包充饥， 我就花了15块钱给他们买了10个面包和几瓶矿泉水。他们上车时分别和我握手告别，说谢谢老爷子，我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了。还有一些人不但做了三退，还经常因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身体的疾病去掉了。例如有个体育老师因车祸造成右膝关节粉碎性骨折，拄了5年的拐，通过念9个字半年左右就扔了双拐，现在走路正常，还能背100斤的袋子。还有2个脑血栓的也都相继好了，他们都来感谢我，要给我磕头。我说不用感谢我，你们要感谢我的师父。这些例子很多，举不胜举。我讲真相的经验是，要明白法理，正念要足，去掉怕心，谁也不敢轻易干扰你。另外沟通也很主要，同乡同族同属同姓同龄同行业，看啥人说啥话，拉近关系，用慈悲对待听真相者，为需要帮助的提供一些帮助，知识面广，也容易和各个阶层的人沟通。几年来我面对面给数千人做了三退，不同阶层不同地区的有缘人获得了新生。在正法最后阶段，我还要继续讲真相救人，完成自己的誓约和使命。再次感谢师尊慈悲苦度，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唱主角，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6年11月28日。近些天有同修提出，针对我地区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邪恶，开创救人环境。由于我地区前些日子受到邪恶的大面积骚扰，所以我地很多同修处在被动承受骚扰迫害和观望中，见面就说邪恶又找你了吗？或者是说一些常人社会的动态，整体状态也是比较散。在有同修提出我们应该主动清理邪恶后，同修们在法上切磋，悟到天象变化下面我们应该动起来。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同修悟到，在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唱主角的时候，我们却在坐观天象变化。在递了素江信之后，很多同修就关注社会动态，好像等待常人为我们做什么，在依赖常人。现在悟道，我们是结束这场迫害的主体，我们不能坐在台下观望。在正法的最后，需要我们一鼓作气全歼邪恶的时候，我们怎么能观战呢？我们没有在大法弟子应有的位置上，悟道正法的舞台是留给我们的，我们应该发挥大法弟子的作用，配合天象变化，主动出击，解体最后的邪恶，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以前有的同修发正念时的心态是怕被迫害，基点是在怕被迫害中反迫害，现在基点是完全站在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和责任上。当再提到我们是大法弟子时，瞬间感觉自己变得神圣高大了。同修都提到有一种转身的感觉，就是从台下观众的位置一下子转换到台上，我们体悟这是迅速到位，大法弟子思想的归位。在正法的最后关头，我们站在自己应有的位置上了，也就是心性到位了。在正法的舞台上，也就是最后全歼邪恶的战场上，每个同修都有自己的位置，师父等着我们整体到位。围剿最后的邪恶，鼓点紧密，可主角却在台下看戏，靠谁去结束这场戏呢？这不是拿常人当主角了吗？悟到这点，同修都说有破了层泥的感觉，好似突然醒悟过来，我们是大法弟子啊，咱们是主角啊， 不能再被动承受骚扰迫害了，我们应该主动清理邪恶，就像常人的打仗，最后有总攻，就像有一年神韵开篇中那样，围剿邪恶红龙最后的反扑，是我们大法弟子，师父把威德留给了我们。认识上来了，同学们思想上从被动的承受骚扰迫害和观望中走出来了，像听令的将士，一改消沉的状态，精神起来了，个个俨然是随师正法出征的一员大将。其实就一念间，心扭过来了，基点摆正了，瞬间就有了很大的变化。从这个整体变化上，我们感悟我们悟对了。以前被邪恶骚扰中有些无奈，盼望天象变化下人间形势好些，好救人。现在认识到解体最后的邪恶发挥作用的应该是我们大法弟子，最后的除恶也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有一点等待天象的心，就是心没到位，没认识到自己的责任。说起来，我地区前一段时间比较散，做事都是几个同修小面积、小范围的。这次在相互传递发正念这个信息的过程中，大家互相切磋、归正思想，共同提高了心性。接到这个信的同修就主动传给别的同修，很晚了还纷纷敲门告知别的同修安排的接力发正念的时间。这种状态在我地多年未见了，真有些像师父在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中讲的修炼如初的状态。这次在做事中，我地大面积相连形成了整体，同修有个共同的感受是当时就觉得背后有力量了，思想归位和到位后，体悟我们深层是在连接整体的脉络，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连起来打通，瞬间就感受到了这种接通后整体的力量。我们想，如果我们更多的大法弟子这样更大面积的连接，那么我们就会走向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整个身体连成一片那种通脉的状态，就真正做到整体的升华，也是整体在同化法。有个个人感受，也不是看见，只是感觉中的画面。同修是一朵朵含苞欲放的花蕾，有点像讲真相同意三退一样。同修认识提高后，表示加入整体发正念后，花蕾瞬间就绽放了。朵朵绽放的花蕾聚成一个大花朵，之后不断地再有一个个花蕾绽开后旋转着聚像花朵，花越开越大。转法轮书中有师父讲给我们的整体同化法，整体修炼达到哪一步出现什么状态的含义，就是很多是我们整体要做到的，如表面看是塑浆发正念这样的形式，但在深层有深层的意义和实质的变化。如果我们都能在内心中从无奈、消沉、观望向外求中走出来，用大法弟子的心态连成整体，主动出击解体邪恶，就会像师父讲到的，将来看吧，那个时候大法弟子就越来越显出能力来了。但是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也就到了最后了，最后的最后了。所以大法弟子在正实法救度众生中，自己的态度、思想状态、做法上，这都非常关键，能决定着世上的变化。一个人可以决定着一个范围，那更多的大法弟子呢？那么多的大法弟子，几千万人，这个思想移动可就不是小事了。见各地讲法久，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能决定着世上变化的是我们大法弟子，是我们思想达不到法的要求，跟不上正法进程，拖了正法进程的后腿。该我们大法弟子显出能力来的时候，反过来我们盼着神和常人结束这件事。在最后的最后，大法弟子要显出我们震慑邪恶的能力来，在正法的舞台上，大法弟子应该去唱主角。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